请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同心祈祷。满有慈爱、满有恩典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投靠你，我们可以仰望你。多谢你过去一个礼拜你的施恩保守，让我们各方面都有你自己的带领。虽然工作很忙碌，但求主你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可以重新得力。多谢你让我们今朝能够来到去敬拜你、亲近你，求你让我们的心都靠近你，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那里，我们得着你自己的话语。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现在我们恭敬打开你的话来到去阅读，求你教导我们、光照我们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一位很出名的宣教士就是克里威廉，他在印度那里很辛勤的为神工作。有一天当他正在埋手工作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走过来跟他说，你屋企火烛啊！於是他就嗱嗱声赶翻屋企睇下发生咩事。的确远远就见到他嗰间屋咧陷入火海当中，嗰啲火非常之嘅猛烈，一烧系不可收拾。佢好紧张，到底佢啲屋企人点样？原来佢啲屋企人全部已经走晒出嚟，但系佢心里面更加难过嘅。就因为在屋里面有很多是他翻译圣经那些的手稿，还有一本的字典，他在这里编辑当中的这些的稿件全部都被烧散。他心里面非常之的难过，因为对他的工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不单止他的工作遇到困难，更加就是他怎样去面对他的太太。原来他的太太不嬲都有精神的问题，因为今次的火烛呢受一下刺激，病情更加严重。克里威廉面对外边工作上面带来的困扰，又面对内部家庭的难处，女爱都要担忧，点算好呢？但起佢嘅日记，佢话：神啊，你系我嘅力量，系我嘅帮助。佢话翻译咗嗰啲嘅圣经，大概你认为我翻译得唔够好啊？而家我从头要嚟翻译过。我希望我翻译得更加好、更加准确。克里威廉没有被这些东西打倒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的里面，会不会有时都面对外患与内忧，很多的难处好像四周围围困住你一样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们怎样来到去面对呢？让我们今朝从尼希米的身上来到去学习。尼希米都一样面对外患与内忧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敌人在这里攻击他，要拦阻他修造城墙。特别那些的敌人越来越猖狂，他们甚至要入来杀他，杀那些的百姓，阻止修造城墙的工作。你希米怎么做呢？他就将百姓分做两半，一半呢就在这里做工，在这里修城墙，另外一半呢就拎着一些刀啊、啲枪啊，在后边来到去守卫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看看尼希米怎样抵挡敌人的攻击。好不好？请大家都一起再一次掀开圣经，请你翻开尼希米记第四章。 我们由第十五节看到十八节，尼希米记第四章十五到十八节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了。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，各作各的工。从那日起，我的仆人一半作工，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矮甲，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，修造城墙的、供台材料的，都一手作工，一手拿兵器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，吹角的人在我旁边。尼希米这个的策略蒙神的带领非常之的成功，由于有一半人在这里做工，但有另外一半人拎实晒那些刀章在这里放饭，在这里守望，在这里护卫，于是敌人就不来了。尼希米胜过了敌人今次的攻击。到底尼希米这个的策略给我们学到一个什么属灵的功课呢？原来今天我们跟随神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很需要是一边作工一边警醒守望。我们一方面要很努力地做我们的工作，所以大家呢都好辛勤翻工啊！大家喺呢个社会上面都好努力嘅去做你自己嘅工作，但系做起我哋工作嘅期间，做起我哋面对每天生活嘅时候，我哋好需要喺神嘅里边，我哋要刚强、警醒、紧守。我唔知道你嘅手系咪一边作工，另外你一边拎住神俾你嘅兵器。你穿上全副的军装来到抵挡魔鬼仇敌的攻击。我们的仇敌魔鬼非常之厉害啊，他最喜欢呢就是攻击基督徒，哪一些基督徒稍微软弱一些，他就向哪个卖手。所以我们很需要好像尼希米这里给我们的榜样一样，我们一边来到作工，但我们另外一只手我们起到守望，起到警醒，起到防止敌人对我们有任何的迫害。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尼希米的身上看见他怎样面对外来的敌人。但很可惜，一去到第五章个图画转变了，原来是开始内部又出现拦住、哦、你咪可以说是内外受夹击、啊、今次内部的拦住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已经稍微看过，我们请大家继续看第五章、啊、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、啊、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。我想尼希米真的非常之头痛啊，啱啱先至打退咗敌人，而家呢又面对百姓喺度好凄凉咁喺度呼喊，点算好呢？佢哋嘅投诉系乜嘢呢？我哋一齐睇第二节。有的说，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。第一个的投诉，第一个的埋怨就是食不饱。你知道要修造城墙是很劳碌的工作，怎可能食不饱呢？可能慢慢他们人口多了，粮食不够分配，于是呢就面对这个缺粮的情况，所以他们很多的埋怨。第二，我们看第三节第二个埋怨是什么呢？有的说，我们点了田地 葡萄园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。更加严重一个问题，就原来因为粮食短缺呢，所以啲粮价就贵咗。原来佢哋啲钱唔够用啊，冇钱啊，咁点算好呢？於是就只有将自己嘅田地葡萄园啊都全部典当咗。咁呢啲嘅田地典当俾咩人呢？就典当咗俾其他嘅犹太人，所以呢就面对咗一啲嘅冲突啦。所以当时佢哋就发出呢一个嘅埋怨。我哋继续嚟睇第四节第三个嘅埋怨。有的说，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。第三个的埋怨就是要借钱去纳税。我不知道当时的税收有几重，但由于每一个百姓都要纳税，再面对现在连粮食都不够，唯一的方法是什么？向人借钱以致可以去纳税。但最令尼希米难过的，我想是第四个投诉，记载起第五节。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读第五节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，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作人的仆婢，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，我们并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好难过的一个的投诉，就是他们要将儿女卖了做人的仆婢。这里说我们将要，可能有部分人就是已经将他的女儿卖了的，另外有批人将要都要连他们的儿女都要卖了出去，以致有更多的钱可以呢来到去买粮食啦、纳税啦、做各样的事情。而且他们说那些已经卖了儿女的是无力拯救。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将自己的儿女卖了出去的，哪个人敢？所以他说我们的身体跟你们一样，我们的儿女跟你们一样，我们怎会肯制呢？怎会肯这样做呢？所以他们一定很想赎回来，但现在连赎回来的能力都没有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田地所有的葡萄园都卖了给人，怎算好呢？所以各位，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尼希米，面对一个内部这么大的呼声，怎样处理呢？我们看看尼希米他有些什么的回应。我们看第六节和第七节。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，便甚发怒。尼希米很生气，他说我心里愁惑，就是他在这里仔细思量这件事。当他思量的时候，他发觉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？他就斥责那些贵胄和官长说，你们各人向弟兄取利。于是我就召聚大会去攻击他们。尼希米实在是一位很出色的领袖，他一想下、了解下、观察下的情况，深入去理解一下，他就知道问题原来出了在一些的贵胄和官长身上，因为这些人比较有钱有权势，他们就趁那些百姓 起到面对困难的时候就谋取利益，于是他就要召开一个的大会来到去处理这个的问题。下面的记载就是尼希米在这个大会里面他一共提出了八个的呼吁，希望透过这八个的呼吁可以解决这个内部的问题。当我去读这八个呼吁的时候，我发觉这八个呼吁非常之有意思，可以作为我们今日我们行事为人一些的准则。尼希米是提出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原则，让这班的百姓来到去反思，特别是让那些呢犯了过错的人来到去反思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八个的呼吁是什么。第一个的呼吁就用爱心来到去呼吁，在第七节那里说，你们各人向弟兄水利，有些的翻译说你们竟然剥削自己的弟兄。这群的人本来就是弟兄来的，弟兄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，弟兄是指一个很相爱的关系，怎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你竟然出卖你的弟兄，你剥削你的弟兄，你漠视了你弟兄应有的一些的权利。所以在第七和第八节我们会看见弟兄这个词出现了三次。尼希米首先用弟兄之间的爱，弟兄之间是应该深切相爱。我想大家都很熟的就是诗篇133篇第一节，圣经那里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不知道今天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怎样应用这一个的原则呢？有些人说这个时代很难讲爱的，这个时代都是一个各人谋取自己利益的时代，各人都是顾自己的事，怎可以去关心我的弟兄？但是圣经就是一个很高的标准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仍然以爱来到去待身边的人。你咪好想当时的人能够反省，到底今日我怎样对我这班的弟兄，我有没有以爱来到去对待他们，体恤他们。第二个的呼吁是用良知来到去呼吁，请我们一起看第八节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那些的犹大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说。竟然间你们都已经卖了些弟兄给外边的人，而家你想我再卖，而且还要赎回来吗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？你问一下你的良心，你的良心过不过意得去？尼希米就想挑战他们那个的良知。我们很需要有一个敏锐的良知。我知道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，人的良知呢是越来越被埋没了。我们很少讲良心的， 可能我哋生活喺一个咧你如我诈吓，好多欺骗、好多欺压嘅社会嘅里边，点样可以讲良知呢？但系尼希米想提翻佢哋，你哋需要有一个清洁嘅良心，让我哋今日都学校呢一个嘅原则。在我们的社会上面，我们要竭力自守，我们有清洁的良心。第三个的呼吁就以道德来到去呼吁，在第九节的第一句那里说，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，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斥责。你起码斥责他们，你们怎么可以行这么不公义、这么不公正、咁恶嘅事呢？你哋行嘅係恶事，所以呢就以道德方面嚟到呼吁佢哋一定要坚持有良好嘅道德标准。我唔知你每日返工同啲同事相处係點樣。有一位嘅弟兄，当佢返工嘅时候，他同事呢就帮他改了一个的花名，原来他的花名叫做阿正，因为这个人呢是很执正来做的，他凡事呢都行得很端正，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。在同事当中他出了名的了，他呢被人来到，大家虽然起这个花名，但大家都是带着一份的敬意来到尊重一个这样的人。原来我们很需要知道怎样去分辨是非，让我们不要行那些不正的事。所以这里尼希米就提出，你们行的不善，我们必须要站在正确的位置上。第四个的呼吁就是以神学来到去呼吁，在第九节中间那里说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么？我们行事为人好需要敬畏神，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明白的，我们都是一群敬畏神的信徒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惧怕，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去度我们的日子，我们紧紧仰望倚靠我们的神。在箴言十九章二十三节那里有一句说话，说敬畏耶和华的就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一个敬畏神的人是蒙神的带领。一位的姊妹在她工作的地方就面对一个呢是态度非常之的恶劣、很无理取闹的上司。这个上司呢成日就闹她的下属，而且呢是很苛刻、很挑剔，而且这个上司呢还有私心偏袒某一两个人。所以这位的姊妹每次上班的时候，她都面对很多的压力，怎样面对这个上司呢？但她心里面有一个仰望、依靠、敬畏神的心。所以她说她每天第一每朝早一回到公司，第一件事就是祈祷求神带领他今日的生活，让他行得正，让他不要得罪人，让他知道怎样去行。但他想想想，他一路自己为自己祈祷，很少为他的 boss 祈祷。于是他开始在他的祈祷里面就为他的 boss 祈祷，结果很特别，当他慢慢慢慢为他的 boss 祈祷的时候， 竟然间佢个 boss 被调走咗，哇！原来祈祷咁有功效啊！哇！呢、一个好苛刻、好挑剔嘅 boss 呢，就被调走咗。一个敬畏神嘅人，就让我哋喺生活嘅上边，我哋紧紧尊敬我哋嘅神，知道佢与我哋同在。你咪好盼望呢班嘅百姓，当佢哋行事为人嘅时候，系带住一个敬畏神嘅心。第五，以见证嚟到去呼吁。佢第九节下边嗰度话：不然，难免我们嘅仇敌外邦人会毁谤我们。有另外嘅翻译就系话：不要让我们的外族敌人有任何藉口嘲笑我们。大家都知道，尼希米面对的是四周围有很多的外邦人在这里要攻击他们。如果现在知道他们内部有这么多的矛盾，内部有这么多的冲突的时候，哇，他们一定呢是会来到去藉这个机会来到去笑他们啊，毁谤他们，攻击他们，以致他们的名声受到损害。原来我们今天很需要有好的名声，特别是在那些的外人的面前，我们很需要保守我们是一个不被毁谤，我们有美好的见证。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一些的基督徒，因为彼此的相争就告去官府那里。保罗就很严厉斥责这班人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原来保罗很注重我们在人面前那个的见证。我们不可以失礼人，我们不可以失去我们的见证，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尼希米盼望这一群的犹大人，他们再一次思想到底他们做了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来到彼此的取利。第六个的呼吁就是以经历来到去呼吁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好吗？我们一起读吧。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你咪在这里用第一身的人称，他很想投入在这个处境里面，他就说我和我的弟兄，如果你们都有借了钱给其他人的话，你就千祈不要收利息，要免去利息。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根据摩西的律法，摩西是规定他们面对一些贫穷人的时候是不可以收取利息的。在出埃及记那里说，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第二段，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。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。他们借钱给人收取利息，是违背了摩西的规定， 所以尼希米要求他们，我们一起，我们大家都免去了利息。不单止免去利息，第七个的呼吁就是他们需要去归还那些的利息，大家一起委身去做这件事。请听我读出第十一和十二节，如今我劝你们，将他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房屋，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、粮食、新酒和油，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他们。众人说，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我就召了祭司来，叫众人起誓，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。原来当时尼希米就呼吁这班的百姓，如果他们收了人利息的，现在要归还。于是所有的人就一起起誓，说我们必照所应许的去行。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图画。开头的时候他们是在这里压榨欺诈，以致人呢要将儿女都卖了，来到借钱去买粮食去做各样的事。但是现在尼希米慢慢解决这个问题，让他们呢是用一个委身的态度，假若我是做错了的话，现在我要修正回，而且我是委身去做修正的工作。我不知道如果神光照你，看见你自己有些错事，有些过犯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决心去改过你的过错呢？让神叫我们能够回转过来，扭正回我们错误的事。所以这个原则非常之宝贵，就是尼希米呼吁他们，如果你错了的，现在要修正回。最后第八，就是以审判来到去呼吁。我们一起看第十三节。十三节这里呢记载了三个的行动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，凡不成就者应许的，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抖空了。会众都说阿门，又赞美耶和华。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。尼希米第一个的行动就按照很多时候那些先知都是这样做，就是拎起自己的衣襟，咁就抖下抖下，然后就话：如果你哋唔按照你哋所应许嘅去行，神呢就会将你嘅家产好似抖衣襟咁样呢倒空晒。呢个系一个好严厉嘅审判。如果你冇按照你嘅应许去做嘅话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是用一种先知的口吻来到去警戒他们，提醒他们千祈不要得罪神。于是第二个的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会众都一起说阿门。阿门就是诚心所愿，就是我们所讲的，我们必定要进行，我们是诚心这样来到去许愿的，我们是很诚实的愿意所做的能够行出来。然后第三，他们就赞美耶和华。 当我读到呢度嘅时候，我自己好受感动啊！因为最先尼希米系面对好多嘅呼喊，好多嘅埋怨，但系当佢召开咗呢个嘅大会啊，用呢八个嘅呼吁嚟到呼吁呢班嘅百姓嘅时候，成个嘅气氛啊，就有咗一个好大嘅转变。到最后是全体一起来到起到赞美神。尼希米化解了一个内部的纷争，让百姓能够可以归荣耀给神，让他们继续可以专心努力来到去完成修造城墙的工作。所以今天都很盼望这八个的呼吁、八个的原则都成为我们在今天行事为人一些的准则。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看见你自己的仆人尼希米在面对外患又有内忧的时候，他怎样能够靠住主你的能力去解决难处。虽然今日我们在世上都同样会面对很多的冲击，很多四周围而来比过我们的压力挑战，求你叫我们有原则有方法依靠你能够去面对。都特别为弟兄姊妹祈祷，都知道我们在职场上面都会面对好多各方面而来的压力，不同的挑战，求你加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成为一群敬畏你、遵你而行、带着美好见证的一群，以致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流露你自己的样式。求你的恩手就拖带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